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文学欣赏，洗澡，杨绛著，第十二章。姚密简直没有多余的心情来观念他那份落在于南手里的稿子，他不愿意增添善宝心上的压力，也不愿意请教许先生该怎么对付，暂时且把这件事撇开不顾。当初年终小结会上，姚密受了表扬，于南心上很不舒服，因为他的小组没有出什么成果。他叫善宝把这份稿子借来学习，其实是他自己要看。他翻看了一遍，恰好施妮娜到他家去，他把善宝支持出去，请施妮娜也看看。两人发现问题很多，都是当前研究西方文学的重要问题。妮娜认为姚密的主导思想不对头，所以一错百错，一无是处。应该说，他们那个小组出了废品。妮娜不耐烦细看，一面抽烟，一面推开稿子说：“该批判。”于南问：“你们来批吗？”他的“你们”指未来的苏联组。大家来集体批，不破不立，破一点就立一点。他夹着香烟的手在稿子上空画了一个圈，说：“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壤，可以绽放一系列的鲜花呢。将来这束鲜花就是咱们的成果。花当然可以变果，可是于南有一点顾虑，不能不告诉妮娜。这份稿子是善宝借来的，善宝已经几次问他讨回，如要批判就得瞒着善宝，集体批，不能集体同时看一部稿子，稿子在集体间流通就很难瞒人。”他迟疑说：“涛涛同志要看看这部稿子吗？”妮娜干脆说：“不用，江敏闲着呢，叫他摘录了该批的篇章，复写两份或三份，反正我们俩只要一份。于先生，你是快手，你先起个稿子，我们再补充。”我们俩和我们当然是指他和江涛涛。江敏没来，得你去吩咐他，他不听我的指挥。于南乖巧地说。妮娜把手一挥，表示没问题。他们暂时拟定的题目是批判西洋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的老一套一。题目上的一表示还有二、三、四等一系列文章。江敏还未明确自己究竟属于于南的小组，还是属于尚未成立的苏联组。他对妮娜自有他的估价，他自信自己能支配妮娜。妮娜这样指挥他，他很不乐意。不过他急要显显本领，而且是批判姚密，所以很卖力。于南摇动大笔，立即写出一篇10000多字的批判文章。妮娜认为基调不错，只是缺乏深度和学术性。她提出 应该参考的书。江涛涛连抄带发挥，补充许多章节，写成一篇洋洋洒洒四五万字的大文章。江敏在俄语速成班上结识了好些大学里的助教和讲师，就由他交给他们去投给大学的学刊发表。因为是集体创作，四个作者的名字简化为三个字的假名汝南文。他们盼了好久，文章终于发表了，只是给编者删去很多字，只剩了9000多字。江涛涛为此很生气，可是江敏认为登出来已经不容易，还是靠他的面子。妮娜觉得幸好题目上的一字没有去掉，删节的部分下一篇仍然可用。他们自以为爆发了一枚炸弹，不料谁也不关心，只好像放了一枚哑炮仗。江敏给几个研究组都寄了一份，除掉外文组没寄，料想外文组一定会听到反响。图书室里也给了两份，可是好像谁都没看见，谁都不关心。江涛涛说，咱们该用真名字。于南也这么想。妮娜说，可能是题目不惊人，下次只要换个题目，汝南文慢慢会出名的。江敏却不愿意再写第二篇了，摘录、复写、腾清、校对都是他。涛涛写的字又潦草难认，上下文都不接气，他一面抄一面还得修改，还不便说自己擅自修改了。他本来以为读者都会急切打听谁是汝南文，现在看来连杨幂本人都在睡大觉呢，谁理会呀。他说，干脆来个内部展览，把杨幂的稿子分门别类展览出来，一个错误一个标题，红绿纸上写几个大字标题就行。以前姚简的藏书室不是空着吗？放两排桌子就展开了。妮娜笑说，这倒有速效，展一展就臭了。江敏说，不是咱们搞臭它，只是为了改正错误，改正了大家才可以团结一致的工作呀。妮娜也赞成，可是隔着纱窗帘能看到于南支持出去的善宝回来了。他们约定下次再谈，就各自散去。其实他们那篇文章却也有人翻阅的，不过并不关心罢了。关心的只有罗后。他在文章发表了好多天之后，一个星期六，偶然在报刊室发现的。新出的报刊照例不出借，他看见有两份，就擅自拿了一份，准备星期一上午给姚幂、许彦成夫妇等人看了再归还。这个星期天，姚家从前藏书的空屋里出了一件大事，或细事，全社立即沸沸扬扬地传开了，谈论的、猜测的、批评的、说笑的，无非是这件事。人家见了面就问，听说了吗？嗨，太不像话了。捉住了一双吗？跑了一个没追上，那一个又跑了。那傻王八出来喊捉贼，把人家都叫出来了，他又扭住老婆打架。在他们家吗？不在图书室。哟，是图书室的人吧？那你说那傻王八嘛，他是外头的，不住这宿舍。我问的是奸夫，遮着脸呢、啊，说是穿一身蓝布制服，小个子，戴着个法国面罩。什么是法国面罩啊？谁都不知道。各种传闻和推测渐渐归结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原来 芳芳每个星期日上午到图书室加班，她丈夫动疑，跟踪侦查，发现搬空的藏书室反锁着门，里面有笑声。他绕到后门，看出门上钉的木板是虚掩着的，闯进去就捉住了一双。可是芳芳抱住丈夫死也不放，那男的成见从后门跑了。芳芳的丈夫挣脱身追出去，一面喊捉贼。芳芳穿好衣服开了前门，悄悄溜出来，不妨恰被大喊捉贼的丈夫看见，一把扭住了，问他要人。夫妻相骂相打，闹得人人皆知。芳芳脱身跑了，她丈夫还在指手画脚地形容那个逃跑的男人。究竟那人是谁还是个谜，因为他很有先见，早已做了准备，听到有人进屋，立即戴上一个涂了墨的牛皮纸面罩，褶去面部，罩上挖出两个洞，露出了眼珠子。他穿好衣服逃出门，当然就除去面罩，溜到不知哪里去了。大家纷纷猜测，嫌疑集中在两人身上，一个是汪博，因为芳芳和汪博亲密是人人知道的，虽然汪博不穿蓝布制服，而且他是中等身材，可是穿上蓝布制服也许会显得个儿小。不过据知情人说，芳芳已经和汪博闹翻，还打了他一个大耳光。关于这一点又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因为汪博又和别的女人好上了，有的说汪博是老实孩子，虽然喜欢和女人打打闹闹，却有个界限，由人止步的地方他从不逾越。丁宝贵先生却摇头晃脑说，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偏又喜欢玩恋爱，吃一下耳光正是活该。另一个受嫌疑的小个儿也穿蓝制服，他是社里一个稍有地位的人，人家只放低声音暗示一两个字。朱千里只有灰布制服，那天他因为前夕写稿子熬夜，早上正在睡懒觉，他老婆上街回来，听说了法国面罩和小个子，就一把耳朵把他从被窝里滴溜出来，追究他哪里去了。我不是正睡觉呢吗？老婆不信，定要他交出法国面罩。朱千里在家说话向来不敢高声，可是他老婆的嗓门可不小，左邻右舍是否听见，朱千里拿不稳。他感到自己成了嫌疑犯，他越叫老婆低声，他越发吵闹。朱千里憋了一天气，星期一直盼着罗厚到他家去，罗厚说不定会知道那男的是谁。可是左等右等不见罗厚，他就冒冒失失地找到办公室去，他要问出一个究竟，好向老婆交代。办公室里罗厚正同许彦成和杜丽林说话，姚密在看一本不厚不薄的刊物。罗厚见了朱千里诧异说，朱先生怎么来了？朱千里想说你们正在谈傻王爸爸，可是他看着不像，所以改口说，你们谈什么呢？罗厚把姚密手里的刊物拿来塞给朱千里，叫他读读。朱千里立即伸手掏摸衣袋里的烟斗，可是他气糊涂了，竟忘了带。他一目十行的把罗厚指给他看的文章看了一遍，还给罗厚说，全是狗屁。许彦成笑了，杜丽林皱着鼻子问，作者叫什么名字？ 朱千里说，管他是谁，我两个脚趾头夹着笔写的还比他好些。罗后翻看了作者的名字，说汝南文。朱千里立即嚷道，假名字，假之志，一听就是假的。什么汝南文？牛奶臭了。燕城问，鱼南的南吗？罗后说，去掉木旁。燕城问，三点水一个女字的汝吗？文章的文吗？罗后点头。姚密微笑说，有了，都是半边。燕城钦佩地看了他一眼，忙注目看着莅临。罗后说，哦，对呀，老河挨着长江，南字去木，闽字取文。朱千里傻头傻脑地问，谁呢？莅临知道老何就是施尼娜，想了一想也明白过来了。他说，哦，江滔滔的水，施尼娜的女，鱼南的南，江敏的文，四合一。朱千里呵呵笑道，都遮着半个脸。许彦成说，很可能这是背着负荆干的，不敢用真名字，矛头显然指着我们这小组。罗后问，姚密，你几时说过这种话吗？你指他们批判的例证吗？那些片段都是我稿子里截头去尾的句子。你的稿子怎么会落在他们手里呢？罗后诧异地问。姚密讲了善宝借去学习，于南拿去不还的事。莅临建议让姚密写一篇文章反驳他们。姚密说，他们又没点我的名，我的稿子也没有发表过，他们批的是他们自己的话，随他们批去，理他们呢。燕城气愤说，这份资料是给全组用的，有何意见可以提，怎么可以这样乱扣帽子，在外间刊物上发表了攻击同组的人呢？太不像话了，得把这篇文章给傅金看看，瞧他怎么说。罗后竖起眉毛说，先得把稿子要回来，倒好，歪曲了人家的资料，写这种破文章，暗箭伤人，他们还打算一篇篇连着写呢。咱们打伙去逼着于南把稿子吐出来。朱千里几番伸手偷摸烟斗，想回家又不愿回家，这时忍不住说，他推脱不在手边，在傅金那儿呢，你们怎么办？燕城说，还是让善宝紧着问他要，咱们且不提汝南文的破文章，压根儿不理会，等机会我质问傅金。姚密不愿叫善宝为难，也不要许先生出力，也不要罗后去吵架，他忙说，干脆我自己问于南要去，假如他说稿子在傅金那儿，我就问傅金要。大家同意先这么办，就散会了。朱千里看见大家要走，忙说，对不起，我要请问一件事，你们知道什么是法国面罩吗？燕城说，你问这个干嘛？戴面罩的是谁现在知道了吗？朱千里紧追着问。罗后说，朱先生管这个闲事干嘛？什么闲事？我女人硬说是我呢。大家看着哭丧着脸的朱千里，忍不住都笑起来。燕城安慰他说，反正不是你就完了，事情早晚会水落石出。莅临说，朱先生，你大概对你夫人不近不实，所以她不信你了。 谁要他信？他从来不信我，可是他闹得街坊都怀疑我了。人家肚子里怀疑，我明知道也没法为自己辩护呀。我压根儿没有蓝布制服，连法国面罩都没见过，可是人家又没问我，我无缘无故的怎么声明呢？丽琳说：嗨，朱先生，告诉你夫人，即使他明知那人是你，他也该站在你一边，证明那人不是你。朱千里叹气说：这等贤妻是我的女人吗？罗后，我是来找你救命的，他信你的话，你捏造一个人名出来就行。罗后说他得先去还掉偷出来的刊物，随后就到朱先生家去。他们两个一同走了，许杜夫妇也走了。姚密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独自到于南家去讨他的稿子。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鸿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鸿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苏州大鸿运餐馆江南菜，味道好的不得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第13章，于南知道每星期一许彦成、杜丽林的小组在办公室聚会，他也学样，星期一上午在家里开个小会谈谈工作。其实善宝压根儿没什么工作，他也在脱产学俄语，不过学习俄语之外，在于南的指导下，对照着中译本精读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他不习惯待在余家，渐渐的又回到办公室去，所以一周一次的聚会也有必要。江敏并没有脱离许彦成和杜丽林的小组，他觉得自己作为未来的苏联组成员，每个小组开会他都有资格参加，只是汝南文的批判文章发表之后，他有点心虚，怕原来的小组责问他或围攻他，所以也跑到余家去开会。开会只是随便相聚谈论，谈了一点工作，于南又坐到自己的书桌前去干他自己的事。随江敏和善宝一起比较他们学习俄语的进程。于南隔着纱窗帘忽见姚密走进他家院子，他非常警惕，立即指使善宝到图书室去借书。善宝刚出门，于南对江敏使个眼色，江敏就跟出去，他们劈面碰见姚密。江敏说：姚密找我们吗？姚密说他找于先生， 江敏回身指着屋里说：“于先生在家呢。”他催着善宝说：“走吧走吧，我也到图书室去。”于南就这样把善宝支使出去了。于南也许感到自己是从善宝手里骗取了姚密的稿子，所以经常防着善宝，他却是一点也没有提防婉英。善宝一次两次索取这份稿子，婉英都听见。于南和施妮娜计划批判姚密，于南对江敏说姚密得挨批等等，婉英都听在耳里，暗暗为姚密担心。后来又听说要办什么展览搞臭姚密，婉英更着急了。他想假若能把稿子偷出来还给姚密，事情不就完了吗？可是他满处寻找，找不到姚密的什么稿子。假如他找到了，假如他偷出去还给姚密，于南追究怎么说呢？婉英想出一个对付南哥的好办法，他也找到了姚密的稿子。他有一天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于南那只旧式书桌的抽屉后面有个空处，于南提防善宝，很可能把姚密的稿子藏在那里。他趁于南歇午，轻轻抽出抽屉，果然发现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一大叠稿子。第一页上，姚密写着自己的名字呢。他急忙把牛皮纸袋取出，塞在书架底层的报纸和刊物底下。这是他按计划行事的第一步。这天，善宝到余家开会，婉英有点担心，怕善宝看见那个牛皮纸袋，说不定会横生枝节。善宝和江敏走了，他听见于南请进一个客人，正是姚密。于南开了门，满面堆笑，鞠躬说：“姚密同志，请进，请进，请坐。”“不客气，请坐呀。”姚密不坐，进门站在当地说：“于先生，我有一份资料性的稿子。”善宝说是于先生在看，于先生看完了吧？于南说：“姚密同志，请坐，请坐下。”姚密说：“不敢打搅于先生，于先生请把稿子还我就完了。”于南没忘记丁宝贵的话，最标志的还属姚小姐。他常偷偷端详，她长得确实好，只是颜色不鲜艳，态度不活泼，也没有女孩子家的娇气。她笑的时候也娇憨，也妩媚，很迷人。可是她的笑实在千金难买。于南往往白陪着笑脸，她正眼也不瞧，分明目中无人。于南有点恨她，总想找个机会挫辱他一下。他既然请坐不坐，他做主人的也得站着不坐嘛。姚密同志，你不坐我可得坐下了。于先生，请先把稿子还我。姚密同志，请坐下听我说。他自己坐下了，随姚密站着。你的稿子我已经拜读了，好得很，可是呢也不是没有问题，所以傅金同志也要看看呢。傅金同志要看可以问我要，不过这份稿子只是半成品，得写成了再请领导过目。你太客气了，怎么是半成品呢？年终小结会上你们小组不是报了成绩吗？既然是你们小组的成绩，领导总可以审阅呀。当然得请领导审阅，可是我还要修改呢， 还没交卷呢。姚蜜还站着，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于南舒坦地往沙发背上一靠，笑说：姚蜜同志别着急，等领导审阅了当然会还你。可是于先生怎么扣着我的稿子不还呢？姚蜜不客气了。于南带些轻蔑的口吻说：姚蜜同志，你该知道，稿子不是你的私产，那是工作时间内产生的，我不能和你私相授受。姚蜜冷静地看着于南说：稿子是我借给陈善宝的。于南呵呵笑着说：别忘了，善宝是咱们的组秘书啊。姚蜜哦了一声，顿了一顿说：那么我得问傅金同志要去了，再见于先生。于南也不起身，只说：那是你的事，不过我奉劝你还是别着急。姚蜜憋着一肚子气出门，他知道于南和傅金勾结得很紧，傅金的夫人和他的密友对自己又不知道哪来的满腔敌意。他不敢冒冒失失地找傅金告状，他不愿告诉妈妈添他的烦恼，这时他也不便向许彦成求救，罗后未必能帮忙，他只好听取于南的劝告，不着急，暂且忍着。于南和姚蜜的一番话，婉英听得清清楚楚，觉得事不宜迟，他已经扬言要找裁缝，预先把衣料和一件做样子的衣服用包袱包上，这天饭后他等于南上床午睡，立即把姚蜜的一袋稿子塞入衣包抱着出门。他慌慌张张赶到姚家，沈妈正吃饭，开门的恰好是姚蜜。婉英神色仓皇，关上门就拿出那袋稿子交给姚蜜说：你要的是这个吧？姚蜜点看了一下，喜出望外，他诧异地说：于先生让您送来的吗？婉英向前凑凑，低声说：我给你偷来的，千万千万谁也别告诉，除了妈妈谁也别告诉。他看到姚蜜迟疑，忙说：你放心，我会对付，叫他没法怪人，谁也不会牵累，你好好藏着，别让他们害你，记着别说出去就是了。姚蜜感激地把婉英抱了一抱，保证不说出去。婉英不敢耽搁，她卸掉贼赃，不复慌张，轻快地走了。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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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五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携手西雅图中美总商会，将于9月2日星期六在 Bellevue 的希尔顿大酒店举办中美企业家论坛首届西雅图高峰会。
届时，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博士、美国总统川普的亚太顾问王田和亚马逊公司副总裁李南燕等都将在主会场做专题报告。
下午的峰会场将邀请科技、创业投资、教育留学、房地产、中美贸易、 移民、法律、保险等领域的知名企业和个人进行演讲。
九月二日的晚宴包括州市政府官员致辞、精彩的文艺演出以及抽奖等环节。
详情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206-619-8698查询。
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
九月二日，中美企业家论坛，我们不见不散。
姚蜜回房，姚太太问谁来了，姚蜜紧张的好像自己做了贼，喘了两口气才放下手里的稿子，把善宝借看、余南扣住不还等等一一告诉。他也讲了汝南文的文章和婉英说的别让他们害你。姚太太听完说，怪道呢，我说你这橙子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他连声赞叹，婉英真好，你只给他揉了几下肚子，他竟这样护着你。他叫姚蜜快把稿子藏好。姚蜜快活的是稿子回来了，可是他暗暗惭愧，也暗暗担心。妈妈看出他的心事，他的心事就为这一叠稿子吗？他说不出话，只把脸偎着妈妈。且说婉英回家，余南正拉出抽屉，伸手在空处摸索，又歪着脑袋，屈着眼向里张望。他对婉英说，我这里有一包东西不见了。婉英说，一个牛皮纸袋嘛。云南忙问，你拿了吗？他舒了一口气。婉英说，那天我因为抽屉关不上，好像有东西顶着，我拉开抽屉摸出个肮脏的纸袋，里面都是字纸，不是你的稿子，也不是信，大约是书桌的原主落下的。你搁哪儿了？搁书架底层了。他说着就去找，把书架底层的报刊杂志都翻了一遍，余南也帮着找。婉英说，我拿了出来放在这里的。他用手拍着他塞那袋稿子的地方，你几时拿出来的？是你的吗？有用的吗？云南不愿回答。他的抽屉向来整齐，也不塞得太满，东西绝不会落到抽屉后面去。为什么那袋稿子会在抽屉后面呢？他不便说，只重复追问，你几时拿出来的？满英想了想，好多日子了吧，都记不起了。是什么要紧东西吗？当然要紧。余南遮盖不了他的满面怒色。哟，婉英着急说，别让孙妈当废纸卖了。原来余南持家精明，废纸都卖了钱收起来。婉英叫了孙妈来问，孙妈说，没看见，不知道，反正都是先生扔在书架底层的，卖的钱都交给太太了。孙妈认为卖废纸的钱应该归她，东家连卖废纸的钱都收取，那么她即使多卖了些废纸也没捞到什么油水，还不是东家自己得的好处吗？婉英反倒埋怨说，是什么要紧文件嘛，哎呀，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余南不愿多说，只挥手把婉英和孙妈都赶走，自己耐心又把书架底层细细整理一过，稿子确实没有了。他暗暗咒骂婉英，咒骂孙妈，以后善宝再来追索这份稿子，他怎么推诿呢？妮娜要批判这份稿子，江敏要展览这份稿子，他怎么说呢？他得动动脑筋。第十四章。 姚密想，假如他约了人，在他家从前的藏书室密谈，而芳芳和他的情人由前门闯入，那该是多么尴尬的局面啊！不过他当时立即回信拒绝了许彦成，认为没有必要。当顾问，纸上谈也许比当面谈方便些。接着他以顾问的身份说，我妈常说，彦成很会护着他的美人儿。尽管两人性情不很相投，彦成毕竟是个忠诚的好丈夫。如果你要离婚，妈妈一定说，夫妻偶尔有点争执，有点误会，都是常事，解释明白就好了，何至于离婚呢？我也是这个意思。信尾他要求许先生别把信带出书房，请扔在书桌的抽屉里，他自会处理。彦成到办公室去接丽琳，经常见到姚密，他总是那么淡淡的，远远的。彦成暗想，他只是我的顾问吗？他还在生我的气吗？最初他们不甚相熟的时候，他们的眼神会在人丛中忽然相遇相识，现在他们的眼神再也不相遇了。他是在逃避，还是因为知道自己是在严密的监视下呢？彦成得为自己辩解，他茫茫写了一信，姚密，你错了，我和丽琳之间不是偶尔有点争执，有点误会，远不是。我自己也错了，我向来以为自己是个随和的人，只是性情有点孤僻，常闷闷不乐，甚至怀疑自己有忧郁症，并且觉得自己从出世就是个错，一言一行事后回想总觉不得当，我什么都错，为什么要有我这个人呢？我现在忽然明白了一件大事，我郁郁如有所失，因为我失去了我的另一半。我到这个世上来是要找他，我终于找到他了。什么错都不错，都不过是寻找过程中的曲折，不经过这些曲折，我怎会找到他呢？我好像摸到了无边无际的快乐，心上说不出的甜润，同时又害怕，怕一脱手又堕入无边无际的苦恼。我得挣脱一切束缚，要求这个残缺的我成为完整，这是不由自主的，我怎么也不能失去我的他，我的那一半，所以我得离婚。他照旧要求姚密把信毁掉，也遵命把姚密的信留在书桌的抽屉里。姚密的回信只是简短的三个问句：一，杜先生大概还不知道你的意图，如果知道了，他能同意吗？二，你的他是否承认自己是你的那一半呢？三，你到这个世界上来，只是为了找一个人吗？彦成觉得苦恼，他好冷静啊，他还没有原谅他吗？他不敢敞开胸怀，只急忙回答问题。姚密，你问得很对，我到这个世上来，当然不是为了找一个人，我是来做一个人。可是我找到了他，才了解 自己一直为找不到他而惶惑郁闷。没有他，我只能是一个残缺的人。我把他称为自己的那一半，是个很冒昧的说法。我心上只称他为 Mammy。 请查字典，不是拼音。我还没有离婚，我怎能求他做我的那一半呢？我还不知道丽琳是否会同意离婚。他求婚的事你量必知道，我没有按规矩说我爱你，因为我没有这个感情。他也没有勉强我，只要求我永远对他忠实，对他说真话。那么我现在不就该老实把真话告诉他吗？假如我不告诉他，就是对他不忠实。假如老实告诉他，他难道就会觉得我忠实吗？我当初不该随顺了他，可是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该由他做主吗？许彦成。姚太太看出女儿有心事，正是姚蜜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姚蜜还是留心以顾问的身份回信：许先生，你的事经我反复思考，答复如下。说不说老实话，乍看好像是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其实早已不成问题。杜先生无非要求你对他忠实，你对他已不复忠实。而且从那天他对朱先生说的话里听得出，他压根儿不信你的话了。你呢，也不是为了忠实而要告诉他真情，你只是为了要求离婚，不是吗？我料想杜先生初次见到你的时候，准以为找到了他的那一半。他一心专注，把你当作他不可缺少的那一半。他曾为了满足你妈妈的要求，耽误了学业。他为了跟你回国，抛弃了亲骨肉。他一直小心周密地保卫着他和你的整体。你要割弃他，他就得撕下半边心，一定受重伤，甚至终身伤残。你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听不到自己对自己的谴责。你不是那种人，你会抱歉，觉得对不起他，你会惭愧，觉得自己道义有亏，你对自己的为人要求严格，你会为此后悔，后悔就迟了。我作为你的顾问，不得不为你各方面都想到。我觉得除非杜先生坚持要离婚，你不能提出离婚。当然这并不是说你一辈子该由他做主。姚蜜。彦成把姚蜜的话反复思忖，不能不承认他很知心，说的都对，也很感激他把自己心上的一团乱麻都理清了。可是他没法冷静下来，只愿他好冷静。他写信感谢姚蜜为他考虑周到，承认自己的确会对丽琳抱歉，也会自己惭愧，也会鄙薄自己而后悔。但是他说，我是从头回起。他接着说了两句愿望的话。可是顾问先生，你好比天上的安琪儿，只有一个脑袋一对翅膀，我却是个有血有肉的凡人，有一颗凡人的心。要我舍下他，或者要是他鄙弃我，就是撕去我的半边心，叫我终身伤残。他又觉得不该胡赖， 忙又转过来说，他知道人世间的缺陷无法弥补，可以修补的是人，他会修改自己来承受一切，只求姚密不要责怪，随他有什么命令他都甘心服从。他到姚家去，把信带在身上。他和姚太太同听音乐，心上只顾想着这封信，料想这是他和姚密之间末一次通信了。他闷闷从姚家出来，往办公室去接丽林，走到半路才想起忘了把信送入姚密的书橱，他不便再退回去，心想反正立刻会见到姚密，设法当面传递吧。办公室里只有外间生个炉子，丽林和姚密同坐在炉边看书，燕城跑去站在一边问问他们看的什么书，随即走入里间，从书橱里找出一本书，大声说，姚密，你看了这本书吗？他随就把信夹在书里交给姚密。丽林看见书里夹着些纸，伸手说，什么书啊，我也看看。姚密忙着点头，一面把纸头夹在书里说，让我先记下页数，别乱了。他把书拿到书桌上，翻出笔记纸笔记完，立即递给丽林。燕城看见书里仍然夹着些纸，心想糟了糟了。屋里并不热，他却直冒汗，可是他偷眼看见丽林偷偷从书里抽出来的只是一张白纸，姚密像没事人一样。燕城觉得姚密真是个机灵的知心人，姚密想必已经原谅他了。过一天他到了姚家，带着几分好奇到书房去看看姚密是否回信。他家信的书里有一张纸条，上写，随你有什么命令我也甘心服从。燕城想，他说的好轻松，他知道我对他服从多么艰难痛苦吗？他也有几分气恼，又有几分失望，觉得他不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憋不住从拍纸布上撕下一页白纸，也写了一句话，假如我像你的未婚夫那样命令你，你也甘心服从吗？他回家后自觉梦浪，责备自己不该使气，他只希望姚密还没来得及看见，他可以趁早抽回，可是姚密也把字条拿走了。姚密只为燕城肯接纳他的意思，对他深有同情，他写那句话无非表示他很满意，并未想到其他。经他一点出，自觉鲁莽，可是仔细想想，他为了燕城什么都愿意，什么都不顾，只求他不致伤残，所以他只简单回答一句话，我就做你的芳芳。燕城看到他的回答，就好像林黛玉听宝玉说了你放心，觉得如轰雷彻电，比肺腑中掏出来的还恳切。他记起他和姚密第二次在那间藏书室里的谈话，如今他竟说愿意做他的芳芳，他心上搅和着甜酸苦辣，不知是何滋味。不过他要求的不是偷情，他是要和他日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他回到自己的狗窝里去写回信，可是他几次写了又撕掉，只写成一封没头没尾的短信。 我说不尽的感激。可是我怎么能叫你做我的芳芳呢？我心上的话有几里长，至少比一个蚕茧抽出的丝还长，得一辈子才吐得完。希望你容许我慢慢的吐。他和姚蜜来往的信和字条，姚蜜没舍得毁掉，都夹在一张报纸里，竖立在书橱贴壁。自从汝南文的批评文章出现后，姚蜜不负勤奋工作。尽管他读书还很用功，他每天上班之前总到他的小书房去找书。每天除了星期日，总在办公室上班，看书写信在办公室比在家方便。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